郝五一是我的闺蜜，高中同学。她生在5月1号。知道她名字由来的人都会说，你爸妈也太省事了。郝五一长叹，是啊，幸好我没生在3月8。据说郝五一小时候生了一场特别大的病，差点没命，所以他爸妈对他在学习上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身体健康，能蹦能跳就行。郝五一也特别争气，大大小小的考试从来没有跌出过倒数后3名，发挥特别稳定。他爸也不着急，总说没关系，以后爸爸交择校费让你进 A 中。我们那代小孩都是听着进了 A 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重点大学门槛的教导长大的。但是后来我们都发现，能不能考上大学跟这只脚没多大关系。郝五一放心大胆地玩了3年，中考那年教育局突然改革，规定不准交择校费，考多少分进什么学校。他们全家都傻了，他爸托半天关系也没辙，直到后来我们学校校长巧立名目改收建校费，郝五一这才跨进了 A 中大门。刚进校时我压力特大，初中我还能混个前10，来了这里才知道人外有人，举目四望皆是学霸，跟他们一比我连渣都不是。所以我对郝五一特别好，帮他买早餐，陪他做值日，吃饭把肉挑给他，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同窗之爱。时至今日他提起都眼泪汪汪，我实在没忍心告诉他，其实我是因为怕他会转学，有他在，我至少不用垫底。有一回考数学，我很没把握，郝五一坐在我后面，交卷的时候他把卷子传上来，顿时我就震惊了，后面的大题他满满当当全写满了。我眼前一黑，心想完蛋了，这回我肯定倒数第一。下课 F 同学去帮老师改卷子，回来对我说，放心，你比他好点儿。我说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看到他全写满了。F 同学满脸黑线，他一道题没答，把题目抄了5遍。我和郝五一都有小癖好，我喜欢搜集漂亮的包装纸，他喜欢搜集漂亮的笔记本。每个学期开学，他都会准备5-6个新笔记本，特别庄重地写上语文笔记、数学笔记、英语笔记等等。认真记完5页就坚持不下去了，后面全部用来画五子棋。我们以前上课传纸条，交流各种八卦，大家都是用草稿纸随手一撕，只有郝五一为此特别准备了一个传话本。这个本子堪称我班的八卦传记，详细记录了谁跟谁恋爱，谁跟谁分手，谁当了谁的小三儿。后来这个本子不幸被班主任斩获，班上所有的秘密都被班主任知道了，大家恨不得掐死郝五一。有一阵子班上流行穿耐克的板鞋，空军1号那一款，好像是400多块。这种时候我就万分痛恨自己不是独生子女，妈妈预算有限，我知道他挣钱不容易，观潮嘴甜会撒娇，缠着妈妈先给他买了，我就不大忍心再要一双。说心里不介意那是假的，16、17岁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，看到别人脚上穿的是名牌，而自己穿的是几十块钱的杂牌，感觉说话都没底气了几分。 有一天上体育课自由活动时，女生们围在一起闲聊，大家聊到耐克新出的板鞋，然后发现全班几乎每人穿的都是耐克或者阿迪。突然有一个女生说，没有啊，乔伊就不是。又有人指着我脚上的鞋问，你那是什么牌子？那一瞬间，仿佛自己做错的事被发现一样，我满脸通红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旁边的郝五一买了根棒棒冰，顺手掰了一半给我，坐下来大大咧咧地说，我妈说耐克鞋硬还死贵死贵的，坑的就是我这种败家玩意儿。说的别人脸上讪讪的。那之后他就很少再穿耐克鞋了，整天跟我一起穿杂牌鞋撒欢。有一年郝五一过生日，我给他送了双鞋，那晚喝多了，我跟他说我一直都记得当年他替我解围。他瞪大眼睛忘得一干二净，真有这事儿？我怎么一点不记得了？哦对，我妈的确骂过我是败家玩意儿，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有些人充满戾气和恶意，是因为他们从未被人温柔对待过。我相信自己始终能温柔，是因为年少时遇到了善良的人。我们学校有两套校服，一套蓝色，一套红色。有一回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，班主任再三强调必须统一穿红色校服。也不知道郝五一是忘了还是没听见，总之周一一来全校都红彤彤的，只有他一个人穿的是蓝色校服，站在队伍里格外显眼。班主任气得在走廊上把他臭骂了一顿，就因为你我们学校不能拼优秀了，你就是耗子屎，坏了一锅汤，要给你记大过。郝五一再怎么大大咧咧的也是个女孩子，当着这么多人被骂，一直低着头努力忍着不哭。我想安慰她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因为之前我俩大吵了一架，具体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就记得跟闺蜜绝交的伤心一点不亚于跟恋人分手。那天下了第一节课，突然通知去楼下集合，大家都猜是因为校服的事校长要训话。郝五一被吓得脸色发白，班主任赶着大家去楼下排队，班上只剩下我了。就在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，为了朋友决定一起受罚。我换上了蓝色的校服走进队伍里， F 特别吃惊，因为我穿的是他的校服，他经常懒得带回家，校服都塞在桌箱里。郝五一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，哭得特响亮。看见他哭我也哭了，可能是害怕自己真的也会被记大过吧。如果是电影，这时候要是来个俯拍，画面就能看见一片红彤彤的海洋里，两个小蓝点面对面哇哇的哭，跟神经病似的。连主席台上训话的校长都停下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俩。当然后来我们没有被记过，只是被罚打扫了一个月的卫生。郝五一跟我说，那是他长这么大最丢人的一次经历，却因为我让记忆无比温暖。那时候他就觉得我一定是他这一辈子的朋友。 毫无一特别偏科，数理化三科加起来还没语文一科高。升高二那年，学校据传要分重点班次、重班、平行班，毫无一开始着急了。 F 君是个乖宝宝，必须按时回家，我把观潮拉来给毫无一补习，然后我的噩梦开始了。通常情况是这样的，观潮扔出一道题，毫无一还在读题目，观潮已经刷刷刷写完了答题思路。毫无一说，你写的啥根本看不懂。观潮说，这都看不懂，我写的已经很详细了。我伸头一看，靠，答题步骤需要五步，观潮大爷直接从第一步跳到了最后一步，完全看不懂他那个答案是从哪算出来的。后来我们总结，观潮有他自己的思维，只有他自己能理解，而且我们还不能说他，说了他就生气摔桌子走人，骂你们蠢死了。通常这种情况我就闭嘴，按我以往的经验，跟他吵架耗时耗力，胜算还很少。但郝武一不同，郝武一是永远不会服输的，跟头斗牛似的蹭一下就上去了，两个人吵得翻天覆地，各种人身攻击。就在我以为他们会绝交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居然又坐回去，一边抄一边研究那第一步是如何算到第五步的。这大概也是一种特殊的相处模式吧。郝武一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比他大四岁，在读大学，他们父母关系特别好，有时候还直接互称亲家。大概也是因为有男朋友宠着，郝武一一直没心没肺，大大咧咧。可是高一那年，男生突然跟郝武一提出了分手，郝武一很伤心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魂不守舍了半个月。有天晚上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明天要跟男生好好谈谈，最后神神秘秘地问，你会化妆吗？我当然不会，问他为什么要化妆。他说，我要以最美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。于是第二天，郝武一偷了一堆他妈的化妆品跑我家来，我们折腾了一上午，化了个自以为很美但其实丑得没法看的妆。我赞美他中国帕里斯，他夸我是大陆桂纶镁。一旁的观潮听不下去了，说你们女生的友谊真虚伪。我说你懂什么，要闺蜜来干嘛的，就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啊。中国帕里斯要去跟男朋友谈判，过程我不清楚，总之最后毫无一顾的撕心裂肺不肯回家。男生从他手机里找到我的电话，我拉上观潮去接他。还记得当时月黑风高，我们在河边找到郝武一，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披头散发，脸上的妆晕成了调色盘。据观潮回忆，当时他吓得腿一软，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河童。男生后来提了一个特别无理的要求，他说只要郝武一在他生日之前叠9999颗幸运星送他做礼物，他就答应和好。可距离男生生日只剩不到一周了，郝武一每天都在叠，我也帮着他叠。后来坐我们周围的女生知道了这事儿，也主动帮忙叠。最后不知不觉的竟发展成差不多全班都在叠。少数几个手笨不会叠的，比如 F 同学，就帮忙数数，定时汇报还剩多少颗。那一周太神奇了， 下课铃一响，我们全班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出去玩，所有人都在埋头叠幸运星，一心一意的帮郝五一。大家都被这种莫名其妙的凝聚力感染了，仿佛是即将上战场，我们都是并肩的战友。现在回想起这个画面真是诡异，静悄悄的教室里，每个人都低着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班在集体举行某种祭祀。终于在男生生日之前，我们全班凑齐了9999颗幸运星。郝五一买了个超大的花瓶，那天放学后大家都没走，花瓶传遍了全班，每个人都把自己叠的幸运星装进去，最后回到郝五一手里，满满一瓶。郝五一带着这瓶幸运星去找他男朋友，男生特震惊，当时提出这个要求其实是想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他们还是分手了，可郝五一说很奇怪，抱着那一瓶幸运星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点儿都不觉得难过。后来高三有个学长得了白血病，学校呼吁每个班搞义卖，卖的钱捐给那个学长。我们建议郝五一把那瓶幸运星卖了。义卖那天，我们全班跟郝五一把一大瓶幸运星扛到操场上，引得众人侧目，简直拉风。这瓶幸运星最后被我们班主任买走了，一直放在他的办公室。今天有同学回去看他，说那瓶幸运星居然还在。现在回过头想想，当年我们全班集体折星星，成为全年级一景，以严厉刻薄著称的他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许他也被我们的单纯感染了吧。那时青春年少的我们，单纯而充满热情，叛逆而天真善良，那真的是最好的我们。某日和郝五一喝酒，郝五一同学相亲相了无数，但一直没定下来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有心理障碍。什么障碍？喜欢上一个人总需要一点时间，而我又总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现对方是个傻逼。那我跟你相反，我当初迅速的嫁给 F 就是担心他发现我是个傻逼。 F 君在旁边歪着头听了半天，最后说难怪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原来是被碰瓷了。郝五一现在在出版社工作，某日陪他去书店做调研，看到李安的书，郝五一啧啧感慨，真想做一本名人的书啊，封面文案都不用写，放上作者名就能畅销。我说那倒是，你努力做一本张艺谋的书也是这效果。全中国想做张艺谋书的编辑多了去了，我抢不到。我倒觉得你跟 F 都是潜力股，等以后你们出名了一定要把自传给我做。我这么不求上进，指望我是不可能了。当然没指望你了， F 出名就行了，到时候你的书就是知名企业家 F 先生第一任发妻的首本专辑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是第一任？他有第二任吗？这就说不定了啊，钱赚的多了，受的诱惑就大。我打算把他的一二三四任都出自传，再做成一个系列，绝对畅销。再见，我打算现在就跟你绝交。 我跟 F 决定结婚的时候，别人都对我说百年好合，只有毫无疑握着我的手，郑重其事地说，亲爱的，你做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，就算你要逃婚我也给你买跑鞋。 F 君瞪了他无数眼，她是我的同学、闺蜜、伴娘、孩子的干妈，到了80岁我们还是养老院的床伴，每天坐在轮椅上看帅哥。他是我最最亲爱的，毫无疑问。